欢迎收听有声书白话版《善女人传》第一部分《净土圣贤录》。
名费氏，湖州双林镇沈春娇的妻子费氏，年轻轻就当了寡妇，于是他就以纺织所得过活。他持斋几十年，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、东方药师琉璃光佛和西方阿弥陀佛的画像，及一尊檀香的观音大士。他每天诵一部金刚经，称佛名一千声，寒暑都不停止。崇祯十一年瘟疫流行，他的女婿张世茂迎接他去住，费氏只带了观音大士像同行。他住在一楼，每天早晚课回向时，他都祝愿所烧之香能够直接供养到他故居的西方三圣像之处。三年之后，忽然空中有香绕着他所居住的楼几天之久，然后白粉所糊的墙壁上忽然涌现西方三圣的画像，非常庄严精妙，当时非常轰动远近闻名，来瞻礼的人日日增多。有人不信，就用干净的金布去试擦画像，结果画像越擦越清楚明亮。过了四年之后，有一天他告诉女婿说他想回故居。回到故居时，他就立刻大扫除，然后就烧香拜佛诵经。到了第三天早上，他就沐浴更衣，接着就端坐念佛，直到中午，他忽然大叫说：“佛来了，我要走了。”告别众人后，他就往生了。那年他七十三岁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金玉秤续集》。名李氏。皇太夷人李氏是建昌人南京遗址主事黄瑞伯的母亲，为人贤明仁慈，虔信佛法，晚年的时候更加虔诚地诵金刚经及地藏经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梦见自己盘腿坐在山顶上，有佛光照耀他全身。醒过来之后，他告诉儿子说：“我要去西方的日子到了。”没多久，他生了点小病，端坐着就逝世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建昌治县踏边》。清，陈玉。陈老太太是常熟人，住在城的南边，以纺织为业。他很信佛法，随着纺车身终日唱阿弥陀佛三十年不断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把儿子叫来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到空中的宝盖床幡啊？我要走了。”于是他很高兴地拍手大笑，倒水洗澡，洗干净之后就合掌往生了。这是顺治十年时候的事情，当时尚书温淑元尚未显赫，他听闻此事就亲自去看，见到已往生的老太太坐得很端正，而室内香气袭人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净土约说》书后。清，张寡妇。 常熟人张寡妇住在小东门外，能够安于贫困，手持节操。他专门持佛名号，不管在干净或污秽之处，佛号总是不断。他最后是以拉肚子而死的。他遗留下来一条破裙子，臭得不得了，大家就把它扔到水里，没想到破臭的裙子居然伸出一堆五色灿然的莲花，散布在水面上。见到的人非常惊异，赶紧把裙子捞起来，送到一所庵堂，作为佛桌前的布围。这是在顺治年间发生的事儿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果报文鉴录》。清，陆寡妇。常熟人陆寡妇20岁时丈夫就死了，她持斋念佛，与人无争，67岁那年死亡。死后焚烧她生前所穿着的衫裙，当火焰及热气都消失之后，忽然在那堆灰上发出金色的光芒。大家一看，灰里面有几十尊佛的影像，乡亲都聚集来观看，人人皆焚香膜拜。这是康熙三年时发生的事儿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果报文鉴录》。清，杨氏。张志思的妻子杨氏，父亲叫杨次变，母亲是虞山的严氏。严家世代学佛，所以杨氏从小就受母亲影响，也学佛。嫁到张家之后不久，她就拜德真和尚为师父，受三规五戒，后来就不再行房。27岁那年病得很厉害，他就发愿求生西方，室内就供了阿弥陀佛的像。他高声唱佛名5天，室中都是旃檀的香味。到了第7天，他才稍微闭上眼睛，就见到观音大士向他说，莲花化身的种子已经成功了一半，另外的一半就要看你的能力了。他问大士该怎么去做，大士告诉他，放下一切就行了。于是他就合掌唱佛名号，盘腿坐着就往生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续往生集》。清，徐太夷人。徐太夷人是钱塘人许浩轩的母亲，平生供佛很恭敬。他念佛的技术方法是，以中间会有佛像，旁边有数千小圆圈的图表为准。每送来一张图表，他就把它放在黄布囊中，这样做了好几年，直到康熙34年去世为止。他亡故的那天，家人把他的黄布囊放到盆里烧，忽然听到盆里有爆裂声，随后大家见到盆里起了5色的光芒，布变成黑色，在黑布上现出了楼阁栏笋，重叠周匝的建筑物中涌出了数十朵莲花，每一朵莲花上都有一尊合掌趺坐的佛，又有无数的天女恭敬围绕四周，就像佛教刊物上彩色所画的一样，见到的人都惊叹不已。第二天石灰时，看到黄布囊背面的形象 和正面没有什么不同，唯一的差别是背面图像中有一位老太太拿着拂尘跟随在佛的后面走。这是徐太乙人儿子浩轩的记载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性真录》。清，于氏。于氏是吴地人朱隐福的妻子，法名叫真修。32岁时守寡，36岁起常斋拜佛。晚年时把家事交给媳妇儿，自己专门修净土法门。70岁那年的夏秋之间，他梦中到一池边，池中有一艘船，船上有10数位比丘尼及在家女居士。其中有一人向于氏招手说，到西方去吧。于氏心里想，现在不去年底再说。这时招手的人忽然说，那你等下一艘船吧。到了9月6号，他梦见阿弥陀佛现身接引他。醒过来之后，他知道时辰到了，于是就请平时有来往的文七法师来化别。法师来时，于是索不到莲花，只拿到莲叶。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地念佛，念得很恳切。屋内屋外的人都闻到很奇怪的香味儿。到了11日的清晨，于是洗过澡后换上新的衣服，然后敷坐称佛名。不久他就向右侧卧而逝。这时是乾隆36年。这个故事是僧镇奇术。宋，王氏。王氏是合肥人马永义的妻子。永义修净土，王氏也修念佛，持印度的10念法门。他也持破地狱偈，这首偈语出自《华严经》。经上说，如果有人想要知道的清楚明白过去世的、现在世的及未来世的一切佛的话，就应该要关照十法界的自性，一切都是真如本心所造出来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梦见阎罗王来向他道谢，说很感激蒙受您持偈语的功德，使得地狱的众生很多都能升到善道去。后来王氏生病，在口念佛名中去世。他的亲属及侍女都梦见他跟他们说，我已经往生净土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乐邦文类》。宋，朱氏。朱如一是明州人薛生的妻子，20余岁就穿着朴素的衣服，且持斋不行淫，很虔诚地修净土法门。他请书法好的人在黄绢上书写《法华经》，他再用碧绒来绣，一共绣了10年才完成。当他绣到化成品的时候，针尖上出现了几十粒舍利子。后来他又绣了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士的像。他曾经一字一拜《法华经》3遍，特别再拜经题84000拜。朱氏学《法华经》，3个月就能背诵。之后又读《华严经》、《般若经》、 楞严经及圆觉经都能通晓义理。他又刻图像劝人念阿弥陀佛，接受他布施图像的人只要念满十万声，他就替他们回向往生西方，如此度化的有20万人。不久他又在坟墓旁结庐，一间房间供奉佛像，一间房间用来打坐，一间房间用来写经。伺候他的只有一个婢女，两人同甘共苦。绍熙四年的春天，他把嫁妆全部卖掉，开了3天的无遮大会，斋请1000位比丘。在家者与出家者共有10000人参与盛会，大家共同唱阿弥陀佛的名号。他又建宝床用来装他所绣的七轴经，并把参与盛会的人名字都写上。他把这些全送到罗瞻罗道场的僧堂去供奉。到了12月，他生了小病，快睡着时他赶紧起来盘腿而坐。他丈夫说，我们家没有这个规矩，于是就请他就寝，诸事就又侧卧而逝，当年37岁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乐邦文类》。唐王氏。王氏是隋朝时候的人，她丈夫叫薛翁，儿子已经出家，叫做顶盖。她自己读诵很多佛经，很勤于修忏悔法，一心求生净土。在唐朝贞观11年时，王氏生病，于是她就更加努力念佛。有一天念佛不久，他就看到床前有一朵赤色的莲花，其形状大如5斗的瓮子。后来又见到青色莲花充满整个室内，阿弥陀佛和观音世至两位菩萨都降临在空中。陪伴在他身边的孙子大兴看到佛的身体比两位菩萨高大甚多，西方三圣出现很久之后才隐没，而王氏已经往生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续高僧传》。十方的庄严清净佛国都无有女人，而韦提希夫人因为儿子大逆不孝，生起了厌离心，门佛加倍就见到了极乐世界，决定往生。法华经上也明确显示，受持读经的人，特别是女人，必得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明白娑婆世界的女人和西方极乐世界有特别大的缘分。自从净土法门在我国盛行后，女人中的贤洁往往能专心致志勤修净业，一生就了办生死大事。身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人，比一比怎能不惭愧呢？您现在收听的是有声书《白话版善女人传》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制作，录播主持人叶子，合成制作山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